好，这堂课的主题是美人救英雄，撒上第25章。好，这篇信息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而且情节紧凑，一环扣一环，我们就抓紧时间先看第一点，一个伤心的低谷。撒上25章一开头第一节就说撒母耳死了，这是晴天霹雳，当头一棒，不但对整个以色列国，而且对大卫个人而言，先知撒母耳的死都是莫大的损失。于是呢，以色列人就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就他自己的房子里。当一个艺人死的时候，许多人都会为他伤心难过，相反的，当一个恶人一个坏蛋死的时候，不但没有人在乎，甚至我们还要感谢主。你记得25章的末了，后来大卫听见那个恶人拿巴死了，就干什么？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大卫感谢主，那个坏蛋恶人愚昧人拿巴死了。还有历代志下啊，记载了一个犹大的恶王叫做约兰的，哦，当他死的时候，圣经说他去世怎么样，无人思慕，就是没人想他，死吧，感谢主。但是当撒母耳死的时候恰恰相反，以色列众人都为他痛哭流涕，因为这个时刻以色列国又陷入了一个黑暗的低谷里。你记得扫罗，撒母耳所高立的第一个君王，因着不顺服神已经被神废掉了，所以扫罗如今大限已过，他的宝座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到了撒上第22章，扫罗又把挪伯城里头所有的祭司都斩尽杀绝了，他借着那个以东人多益把他们都杀掉，只剩下大祭司的一个儿子叫做亚比亚他死里逃生，他逃到大卫那里去避难。如今以色列国既没有了合神心意的君王，也没有了祭司，现在又没有了先知，撒母耳也死了。哇，以色列国群羊无首，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举国上下一片哭声，都在为撒母耳哀嚎。不但是以色列众人为撒母耳哀哭，而且我相信，尤其是大卫更是为撒母耳伤心流泪。为什么？因为大卫跟撒母耳关系很特别。怎么特别？记得吗？16章，哎，是先知撒母耳高立大卫做什么的？做以色列王的。19章，当扫罗王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逃到哪里去啊？撒母耳那里去避难。所以撒母耳是大卫的良朋益友恩师，他们的关系很密切，情同父子一般。一个跟你无关的人或者你的远亲死了，你不痛不痒，没关系，无所谓。但是当一个你的亲人，你的父母，你的孩子， 你所爱的人，你的好朋友死了，你就感到切身之痛啊，哇，难过。所以这一刻不但是以色列国整个国家的低谷，也是大卫个人人生的低谷。因为这个时候大卫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远离他而去了，他的妻子米甲，记得发生什么事？米甲怎么样？已经嫁给别人了，扫罗把他女儿给嫁给别人了。他最好的朋友谁？约拿丹跑哪去了？不能来了，还没死，跟他见了最后一面，在森林里头就永别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了。好，如今先知 如同他父亲一样的先知撒母耳又死了。哇，这是大卫最后最大最重的一个打击了。现在只剩下大卫孤孤单单一个人，带着600个跟他一样的山穷水尽无家可归的乌合之众，在哪里呀？巴兰的旷野流荡，浪迹天涯。哇，好凄凉，好孤单，好悲惨。大卫如今无依无靠，他必须单独面对那个丧心病狂的追杀他的扫罗。好，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刻，就是大卫心情最沉重、压力最大、人生最低潮、最低谷的时候，也就是他最疲倦、最灰心、最孤独、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在这个时刻，一个极大的考验临到了大卫，就是什么？什么考验？在撒上25章，神兴起了一个恶人，谁呀？拿巴，无理的羞辱大卫一番。好，借着这个忘恩的恶人拿巴，神要看看大卫是否还是肯继续的信靠耶和华，替他报仇，替他伸冤，还是要自己伸冤，亲手报仇。啊，这就是25章神给大卫的信心的考验。你记得上一章就是24章啊，大卫已经过了第一关了。什么事情发生啊？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对不对？扫罗进到洞里头去大劫，就大卫有机会自己伸冤，一刀把他干掉，亲手报仇。他可以一刀捅死扫罗，就一劳永逸了。但是大卫却不肯伸手加害于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只割下了他外袍的衣襟。哦，不但如此，大卫也不允许他手下的人动手替他报仇，相反的，大卫信靠耶和华替他伸冤。所以感谢主，大卫以善胜恶了，他考试通过了，他凯旋过关了24章。好，现在到了25章，大卫再一次面临同样的考验，但这回啊，他面对的不是扫罗王，而是另外一个鱼丸人，谁啊？拿巴。好，但这一次呢，不像上一次，大卫差一点不及格了。因为大卫血气冲动，几乎按耐不住，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啊，在那个千钧一发之刻，正当大卫要坠落万丈深渊的时候，神派了一个美女，一个大美女，谁啊？亚比该，半路拦截，就化险为夷了。所以这篇信息的题目叫做什么？美人救英雄啊！我顺便想起来了，迦南也救过我的命啊。有一次有人要杀我，真的，我正在讲道，哇，我还糊里糊涂了，那个人拿着一个斧头要杀我，就在中国，在农村里头讲道，迦南啊，哇，美人救英雄啊，我想起来。这是真事啊，不是吹牛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细节啊。25章第一节，撒母耳死了，大卫就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这是第一点，一个伤心的低谷。我们再看第二点，一对不相配的夫妻。我们来读2到3节。好，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户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好，这里介绍了一对很不相称的夫妻，男的很有钱。好，第二节说他是一个什么？大户妇，他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家财万贯，他名叫什么？拿巴。拿巴意思就是鱼丸，就是 fool，F-O-O-L。愚顽人啊，他不是弱智，不是低能，他智商没问题，头脑没毛病，但他的脾气暴躁，性格固执，一意孤行，不可理喻。是第三节说他怎么样？刚愎凶恶，就是蛮横霸道，不讲道理啊。尽管他有钱，但是却缺德，缺德啊。他的妻子名叫什么？亚比该，意思就是我父亲的喜悦， 多好的名字 Abby 啊 Abigail 哦，圣经说他怎么样聪明俊美，换言之呢，他不但外面长得漂亮，而且心里头也充满智慧，他是外秀慧中，两全其美，有点像啊，不说了啊但是奇怪的是啊，这样一个好女子竟然嫁了一个坏男人，他俩配错对了，门不当户不对，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但在那个时代基本上都是指腹为婚，父母包办婚姻的，所以很可能呢，因为拿巴家族很有钱，所以亚比该的父母呢就把女儿许配给自家的儿子了。也许亚比该呢自己也有责任，他一时糊涂，感情冲动，就看走眼了。俗话说爱情是盲目的， Love is blind。哦，弟兄姊妹啊，今天往往也是如此。很多人啊，尤其是女孩，女孩小心哦，喜欢跟着感觉走，对不对？跟着感情。还有很多人呢，看重外表的物质、金钱、学识、外貌，却不看重里面的品德和信仰。他们以为，哎呀，那个男人只要有钱有房子，生活就有保障了。或者，哎呀，那个女孩长得漂亮啊，读了大学有博士学位啊，这一辈子就会幸福美满了。他们的价值观错误了，价值观颠倒了，结果就铸成了许多错乱的婚姻和悲惨的下场，让我们引以为戒。好，我们继续看第三点。第三点，一个善意的请求。我们先读第四节，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干什么，剪羊毛。拿巴是一个牧场的主人，牧人剪羊毛就等于农民收庄稼。拿巴有许许多多的羊群，所以他剪羊毛的时候就是他大丰收的季节。根据当时的风俗呢，这也是收红包的节期，凡是参与剪羊毛的人，就像凡收割庄稼的人都可以收到一份红包啊。这正如今天我们到餐馆去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也应当得到什么 tips 小费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的。所以呢，我们读五到六节，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注意到没有，平安平安平安，三个平安。换言之，大卫派人把平安、把祝福、把问候带给拿巴，这是一个善意的祝福。接着呢，他就提出一个请求，我们读七到九节。什么请求呢？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这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你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你记得大卫家里头还有多少张口啊？600张口需要喂养，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也许大卫现在面临经济危机啊，他就派人请拿巴帮帮忙。好，注意第八节啊，大卫很谦卑，他很含蓄啊，他说今日是一个好日子啊，你们在剪羊毛大丰收，请给一点小费啊，多少都可以，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啊。其实拿巴的大丰收和大卫的仆人为他警醒守望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兵荒马乱啊。你记得在23章第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腓力士人进攻基伊拉，抢夺禾场，看没有，腓力士人在抢东西啊。后来30节，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什么？用火焚烧啊！看到没有，当时 以色列四境的仇敌这些外邦人到处烧杀抢掠啊，他们不但抢掠禾场，而且还抢夺牛羊啊。所以如今拿巴能够平平安安的大丰收，大卫功不可没。我们再看下一点，十到十一节，一个忘恩的回复。我们同声读：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第十一节，英文翻译的更清楚啊。Shall I take my bread and my water and my meat that I have killed for my shears? My, 注意到没有？哪个字 ？My 几个 ？My 几个？四个。我的。可见了哈，拿巴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他不但自私，而且忘恩，忘恩负义。不但如此，他更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他说。大卫是谁？他算老几？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反叛主人悖逆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我的饮食、我的羊毛、我的羊肉、我的东西给我不知道从哪来的人？哼！请问拿巴真的不知道大卫是谁吗？知道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大卫，你记得他杀死了非利士大巨人谁啊？歌利亚。大卫是以色列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不但如此，大卫更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撒母耳膏他为王。谁不知道鼎鼎有名的大卫，又是王的女婿，英勇善战。但是拿巴却嗤之以鼻，哼，大卫是谁？谁晓得他是谁呢？拿巴是故意藐视大卫，侮辱大卫。为什么？因为此时此刻还是扫罗王的家天下，大卫还在流荡，他没做王，大卫还在受考验，大卫颠沛流离，这时候他困苦潦倒。所以拿巴看到大卫那副穷酸相就瞧不起他，还向我要东西呢，呵呵，他还想做王，这个穷光蛋拉倒吧，我才不信他有翻身的一天，门儿都没有。拿巴就居高临下，站在扫罗王的一边，这叫含沙射影，这叫指桑骂槐。哼，大卫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谁晓得你是谁啊？为什么把我东西给你啊？哇，你看这个拿巴，愚顽人，真缺德，丧尽天良。大卫白白的为他提供保镖，长期为他免费服务，但是拿巴非但不说声谢谢，反而讽刺挖苦，指桑骂槐，以恶报德，这不是忘恩负义吗？好，我们再看下一点，一个冲动的反应。我们读十二到十三节，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个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好，请注意十三节，大卫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个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三次什么？刀，刀。起初第六节记得吗？大卫对拿巴说，愿你们平安，愿你的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都平安，三次平安平安平安，如今三次刀刀刀。好，为什么大卫要拿刀？他要干什么？要杀人，要动刀，他要亲手报仇，自己伸冤。给你点颜色看啊，注意啊，大卫还留下多少人？200人。为什么？看守器具。你记得后来撒上第30章，当大卫到了非利士人的喜格拉那里去避难的时候，大卫没有留下任何人看守器具，结果喜格拉就被亚玛力人干什么掠夺一空。 哦，可见当时啊，的确是兵荒马乱，很不安全，治安不好，需要200个重兵把守，不嫌多。所以大卫为拿巴提供守卫、看守羊群，不是多此一举，乃是有必要的。然而拿巴却不以为然，他反而对大卫不屑一顾，还冷嘲热讽，羞辱他一番。因此大卫气坏了，他怒火三丈，岂有此理！你这个拿巴愚顽人，不知天高地厚，我是将来的王，我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还藐视我，我给你颜色看看。啊，弟兄姊妹，这在人看来，大卫这种激烈的反应很正常，没有错，对不对？不过分。一般人遇到拿巴这种愚顽人这样无理的对待，谁能受得了啊？然而大卫不是平常人，他是谁？耶和华的受膏者，以色列的王啊！耶和华的灵也大大的感动了大卫，所以大卫不应该凭血气行事，他应该顺服圣灵的引导。同样，弟兄姊妹，你我是基督徒，我们跟大卫一样，我们有圣灵的恩膏，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要与他一同做王的。所以你我不能够放纵情欲，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要干嘛就干嘛，气死我了，这不正常。不，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神赐给我们的耶和华的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要致死那个脾气，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阿们。但这一回拿巴实在太过分了，大卫忍无可忍了，所以在气头上他就拿起刀来。不但如此，大卫吩咐跟随他的人也个个带上刀，大卫准备痛痛快快发泄一番，爆发一下，来个痛快。哇，大卫这一时的冲动差一点就闯下大祸，不可收拾。你记得前面一章24章，当扫罗王自投罗网到山洞里头去大解的时候，大卫也拿起刀来。但是感谢主，大卫有一颗敏锐的良心，他顺服了圣灵的感动，他没有自己伸手，他没有亲自动刀，他只悄悄地干什么？割下了扫罗外袍的衣襟。不但如此，他也阻止他手下的人动刀，就免了一场大祸。好，24章，大卫过关了，他没有随从自己的血气，他顺从圣灵，他得胜了，他考试过关了。但是到了25章，大卫却忍不住了，他差一点就失足了。好，由此可见，弟兄姊妹，最近前的圣徒，包括合神心意的大卫在内，也都难免罪恶的试探。前面24章我们看到，哦，大卫显出了极大的忍耐，极大的节制，他绝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到了25章，大卫的表现却极其的缺乏忍耐，缺乏节制，他已经拔刀出鞘，蠢蠢欲动了。在24章，大卫最大的长处，最大的优点，哦，他的温柔，他的忍耐，他的节制，到了25章却成了大卫最大的试探和最大的软弱了。在24章他刚刚得胜，考试过关，100分啊，多荣耀，哇，多节制，多温柔啊，没有杀扫罗，100分。等到了25章，大卫就险些失败，差点跌倒了，差一点儿。可见弟兄姊妹，人是何等的不可靠啊！就算是最圣洁、最敬虔的人，包括大卫在内，也免不了罪恶的试探和跌倒的危机。所以我们当引以为戒，要时刻警醒，如履薄冰，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记得彼得刚刚夸口，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别人都离弃你，我也永远不离弃你，放心好了。紧接着他就干什么？ 三次不认主，栽了个大跟头。在彼得最自信，在他自我形象最美好的时刻，我没问题，也是他最危险的时候，照样在大卫人生的最高峰，后来他做王了，他得意洋洋在耶路撒冷，哇，稳坐泰山的时候，他却犯了一生最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啊？他跟八十八犯了奸淫，借刀杀人，把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给除掉了。可见人性的脆弱，谁敢夸口？所以临前保罗提醒我们，哎，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有一首中文诗歌啊，说每次胜过试探，下次就更容易。哎，注意听这句话对不对？每次胜过试探，下次就更容易，对不对？一次胜过，下次就更容易吗？答案是错的，这首歌没有写好。哎，你以为你今天考试过关，明天就可以吃老本吗？不，圣经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哎，这谁写的？彼得啊，彼得啊。我们一生一世随时随刻都要谨守警醒，时刻战战兢兢，我们的仇敌魔鬼虎视眈眈啊，随时想要吞吃我们。似乎魔鬼撒旦最喜欢攻击的就是一个圣徒的最强项。我再说一次，注意听，魔鬼最喜欢攻击的是什么？一个圣徒的最强项。你哪里最强壮，哪里最坚固，哎，魔鬼就向那里猛开炮，猛进攻。你记得彼得的最强项是什么？爱主。因为爱主，他就愿意怎么样？拼了，对不对？他的勇气，他的胆量，他甘心为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别人都倒了，我也不倒，勇气胆量。但是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头，彼得就在一个小女子的面前吓得魂飞魄散。魔鬼竟然在彼得生命当中最高耸最坚固的城墙上找到了破口，找到了漏洞。难怪彼得说，这话是彼得勿要谨守警醒啊，他从自己惨痛的失败之中学到了教训，小心哦，不要自以为是。还有摩西，摩西的最强项是什么？摩西谦卑温柔，对不对？民数记说道，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后来摩西为什么不能进到迦南地？他在哪里失败？为什么打磐石？他发脾气，没耐性，你们这些人呢，岂有此理。他不温柔，他不谦和。哇，摩西竟然在阴沟里头翻了船。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不要以为你我曾经在某些方面得胜过，你就一劳永逸啊！金钱不是我的问题，我曾经得胜，哎，也许下一关就在那儿跌倒。当你一夸口，放心好了，我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哎，小心哦，魔鬼立刻就加强攻势，他就重点炮轰你。也不要以为你昨天得胜了，今天就没问题了。不，只要你我活在肉身之内，我们随时随刻都有失足的可能性。大卫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你看没有？24章，他从山洞里头出来，凯旋得胜喽。你看我没杀扫罗，你看我多节制，我多忍耐啊！到了25章，他就得意忘形，险些跌倒了，要发脾气了，要爆发了。难怪马太26章主耶稣教导我们，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总要警醒祷告，时刻警醒啊！还有在主导文里头记得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他后来说到，免了我们在如同告，不叫我们干什么？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这是天天的，天天求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有一首歌啊，我时刻需要你，对不对？我时刻需要主，真的求主时时刻刻加我们心力，保守我们不失足不跌倒，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天天这样祷告，救我们脱离凶恶。不管你信主多久，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不管你从前有多少辉煌的历史，多少得胜的记录，我们仍然需要时刻警醒，常常祷告，时时刻刻依靠主、仰望主。我们一疏忽大意，就会栽跟头，像彼得一样，一夸口就跌倒。但是感谢主啊，尽管人有软弱，神的恩典却够我们用，他的恩典阻止我们犯罪。我们继续看下一点，一个及时的通报。我们读十四到十七节，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感谢主的恩典啊，赐给拿巴一个智慧的仆人，他眼睛雪亮啊，明辨是非。他说，哎，大卫是好样的，大卫待我们很好，我们在田野牧羊的时候，哎，大卫派人保护我们，又打发人来问我们主人的安，大卫的确善待我们，但我们的主人却亏待他，他无理取闹，他恩将仇报，他辱骂大卫的仆人。所以这个仆人就赶快通风报信，对亚比该说，十七节，所以你当筹划看怎么样才好，要不然祸患定要降于我的仆人和他全家。我们再看下一点啊，一个应时的行动。十八十九节我们读，亚比该急忙将二百饼、两皮带酒、五只收拾好的羊、五细亚烘好了的穗子、一百葡萄饼、二百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啊。注意十八节啊，急忙，亚比该急忙，他立刻采取行动，他分秒都不浪费，他预备好了食物马上送到前头。哦，十九节，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为什么？做妻子的不是应该顺服自己丈夫吗？为什么他要瞒着拿巴呢？为什么？下次老公不让我就瞒着你，我学习亚比该，对不对？有两个原因啊，第一，拿巴是一个愚顽人，十七节不是讲了，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拿巴是一个反叛神的人，他不可理喻。好，第二，因为亚比该要救她丈夫的命，如果她告诉丈夫，不但拿巴没命了，她全家都没命了，是救命要紧。所以这个智慧的妇人就顺从了神，没有顺从人。你记得马太第五章主耶稣的话，我们大家来读，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好，主耶稣说，当你弟兄向你怀怨，要干什么？赶紧与他和气，抓住机会，赶快马上与他和好，不要浪费时间，因为人命关天。 亚比该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她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她当机立断，立刻行动。而你我呢，却往往拖拖拉拉，该道歉的不道歉，该和好的不和好，该解决的问题拖到今天还不解决，结果就留下后患无穷。我们再看下一点，一个奇妙的相逢，二十节的二十二节，我们大家来读。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们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注意二十二节，凡属拿巴的男丁，我们中文翻得很斯文啊，但原文的翻译是凡是站在墙边撒尿的。是谁啊？男人女人？所有的男人。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你看大卫啊，言语很粗俗，他正在怒头上，他发誓要把拿巴家里头所有的男人都斩草除根杀掉。哇，如果大卫如愿以偿的话，那么请问大卫跟扫罗有什么分别？他不跟扫罗一样残忍吗？你记得扫罗曾经把挪伯所有的祭司都杀掉，但是感谢主啊，正当大卫火冒三丈，怒火熊熊燃烧的时候，亚比该从对面的山上迎面下来，就如同凉水碰上了烈火，大卫的怒气就扑灭了一大半了。注意啊，这里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正，注意这个正字，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时间因素，正下山坡就遇到大卫，再迟一点点机会就错过了。亚比该及时的行动扭转了大局，拯救了他一家人的性命，如果他慢半拍的话就完蛋了，没戏唱了。我们再看下一点啊，一番智慧的劝勉。我们先读二三到二四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记得吗？二十四章前面一章，扫罗从山洞里出来的时候，大卫也跟着出来，而且大卫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干什么？屈身脸伏伏于地下拜。好，如今啊，亚比该二十五章也照样伏伏在大卫的脚前叩拜，这表明亚比该的心态跟大卫一样，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温柔。首先呢，亚比该承认自己的过失，他说：哎呀，我主啊，愿这罪归于我，都是我不好，我不好。之后呢，他又承认了他丈夫的过失。我们读第二十五节：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什么意思？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一切都是我的失误，是我丈夫的愚昧，是我们的不好，不是你的错啊，大卫。好，亚比该首先承认了自己的过犯，接着他说，我们大家同声来读，每个人都开口，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我主啊，耶和华既然禁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生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 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啊，注意三件事情。第一，最后两节30到31节，亚比该说耶和华会干什么？照着他所应许的话语，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可见亚比该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相信大卫一定会做王。啊，所以到末了他说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而他的丈夫拿巴却不相信神的应许，也不相信大卫会做王。所以拿巴说，哼，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拿巴没有信心，所以他认为大卫是个造反派，所以他就轻看大卫，辱骂大卫。而亚比该这个妻子有信心，他相信大卫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王，所以他尊重大卫，佩服大卫。哦，你看，哦，这对夫妻真是同床异梦，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但是一个那么聪明，另外一个那么愚昧。为什么？因为一个相信神的应许，一个不信神的应许。的确，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敬畏神，你不信他，你再能干，你再有钱，你有三个博士学位，你还是个愚顽人。唯有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好，第二件事情，我们看29节。29节，亚比该相信神是公义的，他对大卫说，哎，29节，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是谁啊？谁追逼大卫？扫罗王。但是你大卫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你想到谁呀？机旋甩石想到谁呀？大卫打死谁呀？哥利亚。哇，他用词都很美的。亚比该相信神是赏罚分明的，神必要按着他的公义保护大卫，而且惩罚扫罗。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亚比该劝大卫，哎，不要亲手报仇，免得将来后悔。26节，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干什么？亲手报仇，阻止你亲手报仇。还有30节，我主现在若不怎么样，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个时候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了。好，这是第二点。我们再看第三点，28节，亚比该说，我主为谁征战了？为耶和华征战。大卫在为上帝打仗，但是嘿，此时此刻大卫气愤愤地出来，是不是在为耶和华打仗？不是，他在为谁？为自己出口气，为自己的面子，为自己伸冤，为自己报仇，为自己的私欲在打。所以神就感动亚比该挺身而出，拦阻大卫偏行己路。我们再看下一点，大卫虚心的领受。32到35节，我们一起读。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 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感谢主啊，大卫不愧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没有藐视一个女人的进言，他没有拒绝一个婢女的劝解，没有说女人女人少废话，走走走，没有。相反的，大卫虚心地领受亚比该智慧的劝勉，大卫当场就认罪悔改，而且把荣耀归给神。三十二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干什么？应当称颂感谢主，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感谢主，是神派你来的。好，不但如此啊，大卫也为亚比该感谢神。三十三节他对亚比该说，你和你的见识也什么也当称颂，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要不然三十四节我就要闯大祸了，所以谢谢你亚比该。大卫为亚比该感恩，虽然亚比该是个柔弱的女子，但是哎，这个弱女子她里面的能力却超过那性情凶暴的拿巴，也超过一时冲动的大卫。哇，你看一个女人呐，可以顶得上两个男人，力量大不大？亚比该是以柔克刚啊，四两拨千斤，她温柔的智慧胜过了两个男人的蛮力。正如箴言十五章说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二十五章十五节又说了，恒常忍耐的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所以大卫为亚比该的见识称颂耶和华。这 Victor 以后要找这样的老婆，接接歪也要找这样的老婆，对不对？你再等三年再说啊，太早了。Winston 可能再等八年也找不到。好，我们再看一下亚比该智慧的等候，智慧的等候。我们读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亚比该力挽狂澜，免除了一场杀身之祸，但是他回家之后却没有立刻告诉丈夫，为什么？你记得起初当他听说大卫来势汹汹，他就当机立断，立刻出去拦截。好，如今当她看到她的丈夫拿巴酩酊大醉的时候，她就默默等候，等到第二天清醒了再说。这是神给她的智慧。传道书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快乐有时，忧愁有时啊，哭有时，笑有时啊。第七节，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还有第八节说到，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感谢主啊，亚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等候，什么时候该行动，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要急，什么时候要等。他有智慧。我们再看下一点，上帝及时的报应。我们读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他为妻。拿巴突然暴毙死掉，哎，这叫你联想起谁呀？拿巴的 突然过世，叫你想起新约的，记得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他就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要把这个拆了，盖一个更大的，然后在那儿可以积攒我的财物，然后我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做你多年的费用，只管哈、啊、快快乐乐的安逸享受吧，一切都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财物，我的房子，我的，我的，我的。但主对他怎么说？无知的人。哎，无知的人原文是什么？ You fool， 跟拿巴名字一个意思。你这个拿巴 you fool，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心脏病、高血压、脑充血，拜拜。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归谁？你所预备的归谁？归给大卫。他的妻子给了大卫，他的财产也给了大卫。好，下一点，圆满的结局。我们读40到42节，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伏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随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好，亚比该没有拒绝大卫的求婚。要知道这个时候大卫还是一个通缉犯，是个穷小子，他无家可归，在旷野漂流，而亚比该却是一个有钱的寡妇啊，他继承了拿巴的丰富的产业，还有许多的使女伺候他呢。但是他没有嫌弃这个穷大卫，他欣然地接受了大卫。他立刻说，哎，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哎，亚比该说的不是空话，我情愿做婢女，因为这个时候亚比该不是嫁到耶路撒冷的王宫里头，那个富贵的豪宅里头去享福，不是的，她乃是嫁给一个流浪汉，跟着他在旷野四处漂流多年了。亚比该不但要替大卫洗脚，还要洗菜、洗碗，还要洗衣服，做患难夫妻不容易啊！但是亚比该立刻，他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大卫的求婚。为什么？你愿意吗？嫁一个穷小子？因为他信，因为亚比该相信大卫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将来以色列的王。亚比该因着信，就甘心嫁给大卫这个穷小子，与他同甘共苦，因为他相信有一天大卫必要升高，要做王，要掌权，那个时候他就跟大卫同享荣耀了，做皇后了，对不对？你记得大卫预表谁？大卫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那么亚比该大卫的妻子预表谁啊？哎，教会，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就是谁啊？就是你，就是我。如果我们现在我们不嫌弃与基督一同受苦，那么将来当基督再来做王掌权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享荣耀。阿们，一同做王。我们再看最后一点，更美的盼望。43到44节，我们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我们以为啊，亚比该嫁给了大卫一定以后非常幸福美满，但是这里头让我们看到大卫已经有妻子，而且还不止一个。以后我们更会看到大卫还夺人所爱，犯了奸淫。你可以想象啊，亚比该虽然嫁给大卫，他一定为大卫黯然神伤，默默流泪不晓得多少次。他俩的婚姻并非十全十美，听怎么样？今天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尤其是女孩，都盼望什么？有一天，哇，对不对？ 他们都把盼望寄托在爱情上，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有一天你对我说，永远的爱着我，哦呦，千言万语，哦。很多人都把盼望寄托在爱情上，就想要，哎呀，嫁一个白马王子，一个白雪公主，那种白色的，哎呀，一对天仙配，以后结了婚以后就万事大吉了，永远美满幸福了，哦。但我告诉你，不要做白日梦，温斯顿。地上没有完美的婚姻，没有完美的爱情，没有。我跟迦南，我很感恩啊、哦。感谢主啊，神把迦南嫁给我，她是我的好妻子、好伴侣，也是我的好朋最好的朋友，我的好战友，我俩话说不完啊，从就是晚上可以不睡觉的说话，但是我没有把迦南当偶像，他也没有把我当偶像，我们两个敬拜的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幸福的源头。阿们，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婚姻不是老婆第一，哎，老婆也不是老公至上，不，你爱我，我爱你，爱来爱去，爱得死去活来，不是的。我们的婚姻乃是以主基督为中心，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一家之主。好，当夫妻两个人都尊主为大，当夫妻两个人都与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哎，跟主亲近，他们彼此的关系才会越来越亲近。唯有当我们尽心尽意尽心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爱人如己，才能够彼此相爱，主第一。如果你活着就为了爱情，赶快醒过来。如果你想要把对方当偶像，哎，有一天那个人哦，你把婚姻当作人生终极的目标、终极的追求，哎呀，结了婚啊，爱情啊，美满，那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大失所望的。今天很多人就是把婚姻看得太重了，过分了，一切都围绕着啊，我的老婆、我的丈夫、我的儿女、我的家庭、我的教会里头讲的，有时候教会也是，教会讲到成天就是讲恋爱啊、家庭、婚姻、儿女、家庭啊、老婆的，本末倒置了，主次颠倒了，岂不知地上的家庭不过是天上实体的影儿，是个影子。地上的婚姻不过是人生的插曲，你不能结婚一辈子，总要老总要死的嘛。地上婚姻是暂时的，是插曲而已。我们地上暂时的夫妻关系所预表的是什么？我再说一次，我们地上的夫妻关系，夫妻相爱的这个关系代表的、预表的是什么？那永远的天上的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对不对？基督才是我们天上的新郎，基督才是我们完美的新郎，才是我们永远的新郎，他才是我们爱情的焦点，他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才是我们终极的盼望和满足。唯有他，在他里面，我们指望的不是地上有个好妻子、有个好儿子、有个好家庭，不，这一切都要过去，地上的家庭要过去的，我们盼望的乃是基督的降临，我们盼望的是那一天羔羊的婚宴，阿们，那个才是永远不散的宴席，哈利路亚。那个时候我们要永永远远敬拜、尊荣、爱戴我们天上的新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脚前永远的爱他，永远的敬拜他、赞美他。最后我们总结，从撒上二十五章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至少有两个功课。第一，人罪性的败坏，连大卫也不例外。第二， 神恩典的保守，阻止了大卫行恶。这两个功课，我们先看第一点，人罪性的败坏。耶利米书17:9，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一起来读：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有个英文译本说，人心坏到极处是 beyond cure， 什么意思啊？ beyond cure， 无可救药。你想想，从大卫的心里头竟然生发出杀人流血的恶念，他差点把拿巴的一家的男丁全部斩尽杀绝。这跟扫罗什么不同？跟希特勒什么不一样？跟斯大林什么不一样？好可怕。哇，可见人心的败坏，杀人不眨眼，真是罪孽深重。不信主之前是如此，没有圣灵内住之前是如此。那就算我们信了主，我们被圣灵重生了，有圣灵内住了，弟兄姊妹，你我的余孽残渣仍然存留。包括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在内，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跟以利亚一样。诗篇51篇，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即便我们信了主，我们那个天生的从亚当而来，在亚当里的那个罪性仍然存在，我们里面的罪根还没有拔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卫就是个活生生的好例子，一个合神心意的有圣灵内住的人，但他心里头不但有恼怒，不但有愤恨，不但有凶杀，还有诡诈，还有奸淫，好可怕。这些罪孽就像一群恶兽一样虎视眈眈，随时要向你我扑过来。所以创世纪4:7，神对该隐说：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NIV 英文的翻译是 Sin is crouching at your door， 什么意思啊？就是罪 crouching 就是蹲伏在那儿，就像一只野兽踮起了脚伏在你的门口要扑过来。不要开门，千万不要开门。正如保罗在新约里头说的，以弗所书4:27，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Leave no room for the devil， 不要开门。你可以想象啊，该隐当时世界刚刚堕落，本来牛羊牲畜都吃草的，包括狮子老虎都吃草，但如今哇，他们变态了，很多的豺狼虎豹野兽变得凶恶凶猛残暴，他们正在四处流荡。所以神就用了一个该隐听得懂的比喻，他说：罪呀，就像野兽一样正在虎视眈眈，随时要向你扑来，就在你的门口，小心。可惜该隐没有制服他的罪，结果他那个兽性一发作，他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哇，世界的第一对亲兄弟竟然骨肉相残，好可怕。后来大卫也没有制服他里面的罪，结果一时放纵情欲，就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用诡计把他老公干掉。哇，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竟然如此的自私自利。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本相，并没有分别。怎么样？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跟该隐一样，也跟大卫一样，我们的本性就是这么败坏，坏到极处，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自己改不了。在我们的心门外面潜伏着一大群罪呀，妖魔鬼怪呀，就算我们信了主，这群豺狼虎豹还是伏在我们的门口蠢蠢欲动， 要扑进来。神说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 NIV 的英文翻译是 It 就是罪 desires to have you but you must master it。 换言之，罪想要干什么？制服你，但你必须要 master it。 什么意思啊？你要驯服他，你要做主，你要驯服罪。是人可以制服一些的禽兽，把小猫小狗当作宠物，哎 my pet 小猫小喵狗哈，没问题没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恶兽很难驯服，例如豺狼、虎豹、狮子、鳄鱼还有蛇，哎，千万别把这些当宠物啊，太危险了。我大姐啊，家里头养的是狗，狼狗。她邻居呢，隔壁邻居好心摸摸她狼狗的头呢，就被她狠狠的啪咬一口。这狼狗吓死人了，所以你不要夸口，哎，放心好了，啊，这狼狗是我的好朋友，这条鳄鱼是 my pet， 我的鳄鱼，这小狐狸可乖，我这小狐狸，这是我的宠物，可乖了，这狼崽子，我家狼崽子不会咬人，我成天抱着它睡觉的，你看我家那个蛇，你看呜呜呜，你看听话多听话，它听我的音乐嘞，跟我一起跳舞嘞，小心。就算你暂时驯服了他，他仍然本性难移，罪就是如此。你千万不要信任他，你以为你制服他了，哎呀，我彻底悔改了，我的坏毛病改掉了，我现在不再看那个了，我不再做那个了，我不会重蹈覆辙的了，我不会贪财的，我不会想入非非，我改了。不，你不要自欺，罪是一群恶兽，他凶暴成性，本性难移，随时他狂性发作，就反咬你一口，叫你终身遗憾。就算我们信了主，就算我们有圣灵内住，我们也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小心翼翼，随时提防魔鬼的试探，小心啊，因为罪太可怕，他比犹大更狡猾，他比扫罗更易变，变来变去，就连合神心意的大卫都不能完全摆脱他的魔爪。记得今天的功课，撒上24章，大卫以为他已经治死了他的血气，他以为他已经驯服了他的肉体，你看我不动刀吧，你看我得胜了，到了25章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仍然是那么血气方刚，仍然是那么属乎肉体，又发脾气了，又要爆发了。后来到了大卫的中年，他更发现原来他仍然有那少年人的私欲，而且这个私欲冲动爆发起来，差点就叫他身败名裂。哇，人的罪性太败坏了，传道人听道人一样，我不比你好，并没有分别。但是感谢主，第二，神恩典的保守阻止了大卫行恶，他不但阻止了大卫犯罪，而且他也正在时刻保守我们不失足不跌倒，直到那日。记得当大卫正走在犯罪的路上，带着400个人，都带着刀，手中持刀，口吐凶言的时候，一个穿着裙子的救星突然出现，谁呀？亚比该，半路拦截，半路杀出了一个，不是程咬金，是亚比该。他不但阻止了大卫行恶，而且更拯救了拿巴的一家人的性命。哦，请问呢，这位穿裙子的救星是谁差派来的？看26节，亚比该对大卫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他说是谁呀？耶和华阻止你。好，32节， 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33节，你和你的见识也是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好，这里啊，注意啊，大卫对亚比该说，是谁呀？是你，你拦阻我亲手报仇。到底是亚比该拦阻大卫，还是耶和华拦阻大卫？两个都是，是神借着人，耶和华借着亚比该阻止大卫偏行己路。是34节，大卫说，我指着谁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39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为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怎么样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阻止我行恶。正如当年神借着亚比该阻止大卫行恶，今天他也正在借着各种各样的途径拦阻你我偏行己路。也许弟兄姊妹，此时此刻我们当中有人，你跟大卫当年一样，也正在犯罪的道路上直奔。虽然你今天主日坐在这里听到，你明天就打算自由一下，你准备回家就逍遥一阵，有没有正在偏行己路？有个慕道的朋友对我说，牧师啊，这回我不受洗，我先请半年的假，下一次我再受洗。我说为什么不呢？说我有点私事要办，等我办完私事儿，我再受洗。我说什么私事啊？他说不瞒您说啊，我有个仇得报。有人欠我一笔钱总是不还，我非要他还不可。我说朋友，你现在就要悔改，不要再一意孤行了。感谢主啊，他听了我的劝就受洗了，就免了许多的弯路。也许我们当中也有人，你来教会很久了，你迟迟不肯入门，你还不肯受洗，为什么？因为你正走在犯罪的道路上。你说我一定要照我的意思，我要出口气，我要照我的意思。今天主派我来向亚比该站在这里拦阻你。Stop， 你要及时悔改，你要离弃罪恶，你要信靠基督，赶快，不要再一意孤行了，现在就悔改，不要等到明天。明天祸已经闯了，明天覆水难收了，明天后悔莫及了。今天你还坐在这里，此时此刻不是偶然的，乃是神派我来给你这及时的提醒，给你这最后的通牒。不要错过今天的时机，不要听听拉倒，赶快悔改。我想起两三年前我们当中有一个李大哥，你还记得吗？60岁左右，一个沈阳人，他的悟性很高，每次听到哇，他听得可明白了，还可以反述给你听，比讲道人讲得还好。但是这个李大哥总是犹豫不决，总是不肯信主，所以我们不断地警戒他，李大哥你要抓住时机，你赶快悔改，赶快信吧。但他总是说，等我办完我的事儿之后再说，我有我的事儿，我这个事儿，我的，他总是固执己见。最后有一天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什么意思？ You fool， 拿吧，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他突然之间几个星期之内患了肺癌，就过去了，现在他没有机会了，大限已过了。也许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但你现在还在偏行己路，你就是要交那个不该交的朋友， 你知道不该教，我就是要教，挺好的，我人家喜欢我吗？你就是要做那个不该做的事儿，你知道不该做，但是哎呀，没人知道，我再享受一会儿嘛，还年轻嘛，我就是要，我要。你想随心所欲，你想自由一下，但你没有想到后果。如果你如愿以偿了，你这一辈子就会心里不安，你永远会觉得良心有愧。你记得大卫，他痛快了一下，一夜情，结果一身痛，刀剑永远不离开他的家。但是感谢主，现在在撒上二十五章，神派亚比该，一个穿着裙子的救星，半路拦截你，因为神怜悯他，免得他悔恨终身。照样今天神派我们来警戒你，神派我来拦截你，哎，我巴不得像亚比该一样跪在你的面前止住你的愚昧。哎，你为什么不想想呢？你执迷不悟要到几时呢？你人生还有几个春秋啊，你还在混，你不要逞一时之快，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你以后永远后悔，你良心有愧，你覆水难收，赶快，千万不要啊，回头吧。盼望你不要像拿巴一样硬着颈项顽梗悖逆，听不进人的劝，也听不进神的话。我盼望你像大卫一样立刻虚心悔改，更把称颂和荣耀归给那阻止你作恶跟应许要保守你到底的那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信实的耶和华我们的神。阿爸天父，我们这些在亚当里身在罪中无可救药的坏到极处的， 不能自拔的。若没有你的恩典，若没有你的怜悯，若没有你的保守，我们分秒站立不住。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的大爱，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感谢你，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从天而降，为我们而死。感谢你流出了宝血，永远有除罪的功效。感谢你赐下的圣灵，可以救我们脱离那罪和死的律。感谢你跟应许了，因着你极大又极宝贵的应许，主啊，要救我们脱离那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更在神的性情上有份。感谢你是信实的，我们就无依无靠的单单的仰望我们的救主，那为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下，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的我们的大祭司。哦，你应许了，那凡借着你到父面前的，你一个都不会丢下。就求你怜悯你所拣选的儿女，保守我们不失足，救我们脱离凶恶，不让我们遇见试探，保守我们一生圣洁持守，衣裳洁白，保守我们向你忠贞到底。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